各位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聚会租用的这间 TCC 教堂，有一位领袖的侄子是宣教士。2015年，他跟妻子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到中国西南地区开展福音工作。2017年3月，我邀请他们夫妇就在这里分享他们宣教的故事。2019年，由于中国福音施工环境形势恶劣，他们不得不离开中国，到澳大利亚继续他们的服事。不仅仅他们，无数宣教士都在神的带领之下忠心服事。一个地方待不下去了，就换了另一个地方。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他们如此委身，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圣灵感动了他们，叫他们为主做见证。其实这样的服事从初期教会就开始了，使徒们就是这样的。感谢神，我们又回到了新约圣经教会历史使徒行传的学习。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天父，感谢你在新年开始又带领我们学习使徒行传。新的一年，世界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我们的生活也不可避免的要发生改变。世界上的事情有让我们满意的，有让我们不满意的，这一点每一年都一样。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人类历史常常重复着同样的事情，但我们的心思意念不应该随着世事的改变而改变。基督耶稣才是我们生命的目标，他对我们的爱永不变，我们对他的委身也不应该改变。今天愿我们借着使徒行传的学习，继续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效法使徒的榜样，为主做见证，追求灵命的成长，也帮助世人认识真理，转变更新他们的生命，容神一人。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今天的学习之前，我们再复习一下啊。我想提问，在使徒行传当中哪章哪节是本书的中心经文呢？
1章8节
啊。我们一起来读，一起复习一下。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上一次使徒行传的学习，我们学过了第16章11到40节，那里讲到保罗带着宣教队把福音从亚洲传到了欧洲。他们在欧洲福音事工的第一座城市是腓立比。我们看这个保罗宣教第二次宣教的路线，从这块啊特洛亚穿过了爱琴海，到达了腓立比啊，先经过了尼亚波利。但是保罗他们并没有在尼亚波利停留，直接到了腓立比。在腓立比，他们先带领一位卖紫色布匹的女商人吕底亚一家信主受洗。可是在他们继续福音事工的传道当中，却遇到了挑战。一个被鬼附为主人赚钱的女奴不断地骚扰保罗，保罗就把鬼从他身体里赶出去了。断了财路的女奴主人呢，就诬陷保罗，使他和希拉被关进了监狱。保罗和希拉虽然被棍打监禁，却仍旧祷告唱诗赞美神。监狱里发生了大地震，保罗他们却借此救了看守他们的狱卒一家人。最后保罗希拉被从监狱里释放，然后他们继续奔赴下一个福音的合场。今天的经文就是他们在帖撒罗尼迦和庇里亚宣教的故事。刚才我们读过了经文，就是今天要学习的部分。现在我们就一节一节认真的来学习。首先我们看宣教队在帖撒罗尼迦的工作。17章1节，我们一起读：保罗和希拉经过安菲波里，
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在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第一封信，也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他说，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啊，这是二章二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二节保罗讲的话。保罗和希拉刚在腓立比受了棍刑，从监狱里出来，立刻就马不停蹄地向帖撒罗尼迦行进，在那里开展福音工作。约翰加尔文赞叹保罗那不可征服的精神上的勇气，以及他那不屈不挠的对十架苦难的坚忍。腓立比到帖撒罗尼迦大概120公里，但是因为行程要围绕崎岖的海岸线，并且还要经过山路，如果骑马大约要3天时间，但是保罗和希拉棍伤出狱，很可能走路更多，这样旅途上花的时间就更长了。帖撒罗尼迦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无论是陆路还是水路，它都是罗马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重要交通枢纽。它是一座海港城市，位于塞尔马海湾的入口，控制着横渡爱琴海上的海上贸易，同时由东向西的埃格纳提亚大道贯穿了这座城市，因此陆路的商业往来在这里也极为兴旺。因此即使在今天，隶属于希腊的帖撒罗尼迦也是极为重要的城市，不过现在它的名字不叫帖撒罗尼迦，而是叫萨罗尼迦，或者中文还翻译成塞萨洛尼基、塞萨洛尼卡、塞洛尼卡。现在这座城市的人口已经达到了100多万，是仅次于希腊首都雅典的第二大城市，也是希腊北部最大的城市。帖撒罗尼迦是在主前315年由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手下的将军卡斯萨德所建，并以他的妻子，也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妹妹的名字帖撒罗尼迦来命名。这以后该城迅速发展，超过了附近其他历史悠久的城市，成为马其顿主要的大都会和港口。主前168年，罗马政府将马其顿省划分为4个行政区，帖撒罗尼迦成为第二行政区的首府。主前146年，帖撒罗尼迦升级为马其顿省的省会。主前42年，帖撒罗尼迦被罗马皇帝授予自治权，成为一个自由皇城，也就是说城里有选举产生的公民议会，有几位地方官带领治理城市，自己可以铸造钱币，并且室内没有罗马驻军。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他在圣经考古学方面的贡献。1962年，在帖撒罗尼迦的瓦尔达尔门发现了一块年代介于主前30年至主后143年的石碑，上面所刻的文字提到在地方官的时代。地方官这个称呼跟我们马上要学到的第6节里所说的把耶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用的希腊词完全一样，因为这个词在除了在《使徒行传》这里以外，从来没有在任何其他的希腊文献当中出现过，所以就有些学者怀疑这个头衔啊是《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擅自捏造的。现在有了考古证据，就进一步证明了圣经的可靠，以及路加的历史记载是值得信赖的。保罗一行人沿着著名的埃格纳提亚大道，经过腓立比西南偏南50多公里的安菲波里，再经过安菲波里西南偏南40多公里的亚波罗尼亚，没有过多停留，来到了帖撒罗尼迦。为什么他没有在安菲波里和亚波罗尼亚传福音呢？也许这两地没有犹太会堂， 而帖撒罗尼迦因为是马其顿的省会城市，也是该省最繁华的城市，那里不但有很多犹太人，还有规模不小的犹太会堂。所以如果能在全省的行政中心建立一个福音据点，那对以后宣教工作的扩展是极具战略作用的，这也是宣教队的不是模式之一。接下来17章2到3节，我们再读：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按照保罗的宣教习惯，他先进入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会堂开展福音工作。这里提到他一连三个安息日参加那里的聚会。从后来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两封信，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帖撒罗尼迦后书，以及其他的保罗书信来看，他在那里居住肯定超过了3周。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主要是外邦人，犹太信徒是少数，所以这两节经文呢，只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了保罗对犹太人的工作上。那保罗是如何对犹太同胞传福音的呢？这里告诉我们是用3个步骤。第一，保罗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解释并证明基督啊，就是他们期待的那位弥赛亚必须要受害、从死里复活。这里的圣经呢，指的是旧约圣经。辩论指的是以辩论的方式来说话，这是一种在会堂集会的时候经常使用的研讨模式，它常常是一种启发性的阐述，也包括了意见的交流。在这当中，基督的受死和复活是不可或缺的内容。其实主耶稣在世传道的时候，他自己就常常采取这种模式来阐明要点，就像在福音书当中记载，他不断借着圣经的预言说人子必要受苦、受死，然后复活。他复活以后，首先责备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说他们对于先知的见证信得太迟钝，并且引用先知所说的一切话，说明基督必须先受苦，然后才进入他的荣耀。接着他再次强调旧约的教导，以及他从前与他们同在时告诉过他们的基督必定要受苦然后复活。最后他使门徒的眼睛明亮了，认出他来。辩论不仅包括阐述，也包括启示，而这种传福音的方式也被使徒们所采纳。彼得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就是这样说的，保罗在比西底的安提阿犹太会堂中也是这样讲的。耶稣的受死和复活对深受犹太教影响的人们是巨大的挑战和冲击，因为他们只相信人在末世的复活，而像耶稣这样在历史当中的个人复活完全没有先例。因此耶稣复活在初期信徒的传道当中是必须提及的要点。其实这样传福音对我们今天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要传讲耶稣的复活。我们不能只劝人信神，更要告诉的是我们信的是一位能够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的神。毕竟人们普遍关心永生，而信耶稣就能战胜死亡，获得永生。我们也应该特别注意使徒们常常引用的那些旧约的经典经文，像诗篇呢2章1到7节呀，16篇呢8到11节等等。这是第一个步骤。保罗传福音的第二个步骤呢，就是他讲耶稣，也就是说保罗讲述耶稣的故事，耶稣的出生、耶稣的生平、耶稣在世的工作、耶稣的死、复活、他的被高举以及赐下圣灵、他现在的管制和将来要来的降临、他所赐予的救恩以及对审判的警告。我相信保罗详细阐述了耶稣救赎的工作从开始到最后。 保罗传福音的第三个步骤是他指出耶稣的历史等同于圣经的基督，耶稣就是基督。他说我传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将历史等同于圣经，将耶稣等同于基督，是保罗辩论中的元素。即使在我们现在，这仍然是基督徒见证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清楚的福音讲解的确可能使人将福音记载的历史中的耶稣和基督教神学当中那位神秘的基督割裂开来。接下来17章第4节，我们再读，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虔敬的犹太人、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服从保罗和希拉，在新汉语译本当中翻译成了加入保罗和希拉的行列，也就是说归信了基督。宣教队三个安息日的福音施工结出了果子，信主的既有犹太人，也有跟犹太人一起敬拜神的希腊人。外邦人是犹太教宣教的对象，但是这些人没有加入犹太教，反而被基督教吸引，成为了基督徒。这引起了不信耶稣的犹太人的嫉妒。信主的既有男人，也有女人，其中还有不少是相当有社会地位的妇女。第5节，我们再读，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这里跟保罗在其他城市的福音事工一样，有接受福音的，也有反对福音的。犹太人反对福音屡见不鲜，这一次也不例外。他们因嫉妒而反对，并且很快付诸于恶意的行动。他们纠合了一群闲散败坏、行为粗劣的社会人员，煽动城内不明真相的群众，要一起抓住保罗和希拉，把他们带到百姓那里。百姓可能指的就是公民议会，这是民间仲裁事务的机构。作为一个行政自由的城市，帖撒罗尼迦以拥有这类组织为荣。这群暴徒闯进了耶稣的家，搜寻保罗和希腊。耶稣是这里突然出现的名字，前面没提过，这是个很常见的犹太名字，可能他是一个信了主的犹太人，而保罗和希拉等人住在他家里。在罗马书16章的21节里也提到了这个名字，那里保罗说耶稣是自己的亲属，不知道这两个耶稣是不是同一个人。接着6到7节，我们再读，找不着他们，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扰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耶稣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可能早就有人给宣教队通风报信，保罗他们已经逃走了，这群人找不着他们，就把耶稣和他的几个弟兄拉到了地方官那里。耶稣他们现在成了保罗希拉的替罪羊。地方官这个希腊词在新约里只出现过一次，刚才我讲了，这个是在圣经使徒行传里唯一出现的，在同时期其他的希腊文献当中没有出现过。那么地方官直译就是城市的官长，这是一个复数的名词，意味着有几位城市官员共同的来执法管理全城的事务，通常在当时是由5位官员来掌权管理。闹事的暴民控告耶稣他们的罪名有2个，第一，扰乱天下。扰乱天下指他们把世界搞得天翻地覆，制造了革命性的社会动荡，破坏了太平。他们把保罗和希拉说成了恐怖分子，这是一个严重的指控，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这群人要将保罗和希拉绳之以法，以绝后患。耶稣收留保罗希拉，属于帮凶，也同样罪不可赦。 第二条罪名更可怕，他们给耶稣他们扣上了一顶更大的帽子，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这样的控告比制造动乱更严重，背叛罗马皇帝的指控往往会为被控者带来杀身之祸，因为这是叛国罪，是大罪。主耶稣曾经在罗马巡抚比拉多面前被控告，说他煽动群众叛乱，借着宣称自己为基督为王而企图颠覆国家。同样的，保罗关于神国以及基督再来的教导都会产生误会，而让人作为控告他的把柄。在当时，福音信息的确容易使人把耶稣看成罗马皇帝的竞争者，有取代凯撒作王的嫌疑。从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中也表明，他在那里传道的时候把用在皇帝身上的称呼用在了耶稣的身上，所以这怎么能不成为被视为叛国罪的把柄呢？就像如果在中国清朝，你总在大庭广众之下称呼一个普通人圣上或者陛下，那怎么叫人叫官府不怀疑你有意谋反呢？今天在我们生活的加拿大这个自由民主的环境里，基督教信仰的传播没受到这方面的限制，但是在很多封建传统深厚的国家当中，这对政府仍然是一个挑战。因此福音虽然是好消息，但常常跟世界的文化是不相容的。一方面，作为基督的子民，基督徒被呼召做奉公守法的公民而不是革命者；另一方面，称耶稣为王则含有无可避免的政治含义，因为作为单单对他效忠的臣仆，我们必然拒绝向任何其他的统治者或者意识形态致以唯一的敬意，给予完全的顺服。所以选择成为基督徒，就选择了要对抗世界的文化和权柄，但这是我们必然要付的代价。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保罗也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提摩太后书1:8。接下来我们再读8-9。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于是取了耶稣和其余之人的宝状，就释放了他们。对于上面这番危言耸听的指控，群众和地方官都深受困扰，他们感到不知所措，毕竟这么多人制造了这么大的阵势，不能不管。但是裁决总要有真凭实据，口说无凭啊，而他们并没有看到什么实质性的证据来拘捕或者判决保罗希拉等人。毕竟宣教队并没有对帖撒罗尼迦的治安造成什么动乱或者危害，大家看得出上面这些事儿都是出于犹太人的挑唆和煽动。地方官在商议之后采取了温和的解决办法，他们取了耶稣和其余之人的宝状，就释放了他们。其余之人是复数，应该包括耶稣的弟兄以及其他被带到地方官面前的基督徒。宝状本来是形容词，意思是足够，这里在它前面有冠词，并且又加上了取了这个动词，因此都就变成了名词，意思是担保或者担保金，也就是要耶稣这群人做担保。这个担保可能是法律上的，也可能是金钱上的，也可能两者都有。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里说，我们极力的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因此保状的条件很可能是要宣教队离开帖撒罗尼迦并且不再回来。如果他们不遵守保状的规定， 耶孙他们将被没收大笔金钱，甚至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保罗当然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发生，所以虽然他很想念帖撒罗尼迦教会，但为了不让他们受到迫害，还是没有再回到那里去。他提到撒旦阻挡，大概就是指的这个担保规定，它是一道挡在宣教队和帖撒罗尼迦教会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对于地方官来说，维护正义以及城市的稳定，使人民生活安定才是最重要的。他们要保罗他们离开，既没有刑罚他们，也缓解了城市紧张的气氛，是合宜的处理方式。接下来17章10节的上半节，我们再读。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庇里亚去，显然信徒们也都同意，保证和平以及宣教队平安的唯一方法，就是让保罗他们离开帖撒罗尼迦。为了保证再不发生公众骚扰事件，夜幕降临以后，帖撒罗尼迦教会打发宣教队往庇里亚去。打发就是差遣，也就是说保罗一行人并不仅仅是匆忙的离开，而是带着神借着教会所发出的旨意向新的福音战场进发。他们不是逃跑，而是战略转移，他们身上一直肩负着为主征战的宣教使命。而庇里亚也不是他们随便选择的地方，乃是圣灵带领他们的结果。所以我们看地图，庇里亚
这个是帖撒罗尼迦，这就是庇里亚，
马其顿省。庇里亚距离帖撒罗尼迦72公里，但却在帖撒罗尼迦的西南方，这样宣教队就不得不离开他们一直旅行的埃格纳提亚大道，换路而行。自从保罗一行人来到马其顿省，就一直在这条大道上行走，所经过的城市包括尼亚波利、腓立比、安菲波里、亚波罗尼亚和帖撒罗尼迦。这条路其实是横贯东西，最后到达了罗马城。可能就在第二次宣教之旅，当保罗踏上这条大道时，就萌生出要到罗马传道的念头。他在给罗马教会的书信里说道：弟兄们，我不愿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然后在罗马书的15章里，他又说：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他所说的拦阻，可能是指主后49年，罗马皇帝格老丢向居住在罗马城的犹太人发出了驱逐令。保罗和希拉都是犹太人，所以就不能再进入罗马城了。在基督徒传福音的过程中，常常受到拦阻，使我们无法达到预期的安排，这可能是魔鬼的阻挡，但神是知道的。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就一定有他的心意。我们当时不明白，但是以后可能会知道为什么。这一次保罗一行人不得不离开他们原本寄予厚望的省会城市帖撒罗尼迦，来到了比较小的城市庇里亚。下面就是宣教队在庇里亚的工作，17章第10节的下半节，我们一起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保罗和希拉到达了庇里亚，不过从后面的经文看，提摩太也到了这里。庇里亚今天仍然存在，不过中文的名也不叫庇里亚，而叫维里亚，或者叫费里拉，或者叫贝柔亚。这现在是希腊的一座城市。在保罗时期，庇里亚虽然不是省会城市，也不在交通大道上，但是人口也不少，犹太人也数量也可观，所以城内有犹太会堂。保罗和希拉按照一向的宣教策略，在安息日进入了会堂，开展福音工作。第11节，我们读：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 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也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比起帖撒罗尼迦人来说，腓力亚人思想开明，热切地接受主的道，还花时间查考圣经，不仅是在安息日，而是每一天都学习。他们刻意要弄明白保罗所说的关于耶稣一生的言行，他的死亡、埋葬、复活、升天和再来，是不是真的像旧约所预言的那样？耶稣到底是不是那位应许要来的弥赛亚？翻译成考察这个希腊字，是用于法庭上的审问。比如说，希律审问耶稣用的是这个词儿，犹太公会审问彼得和约翰用的是这个词儿，后边菲利斯审问保罗也用的这个词儿。腓力亚人的所作所为反映了他们具有正义、公平、谦虚、没有偏见等品格，这一定是保罗和希拉没有料到的。在帖撒罗尼亚被浇了一盆冷水后，现在神在他们的热情上又添了一把柴，并且这样的描述在使徒行传当中只有这么一次。这样传福音的经历实在是极为宝贵，也因此后来腓力亚人成为了一个特定的称呼，用来形容那些以公允的态度和谨慎的心思读圣经的人。下面17章12节我们再来读。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因着腓力亚人热心的追求真理，结果他们里面相信的人很多。这里他们指的是会堂中的犹太人，男子指的是希腊男子。因此我们看到这里有三种人归信了基督：犹太人，在犹太会堂敬拜神的有地位的希腊妇女，以及希腊男人。在帖撒罗尼迦，不信的犹太人对宣教队传道成功起了嫉妒之心，然后想办法把他们赶出了自己的地盘。但是腓力亚的犹太人尽管仍然有不信的，却因为他们有着广阔的胸怀，对会堂中自己的同胞及聚会中的外邦人相信耶稣并不介意。可见这里的犹太人心地单纯，这也是很难得的。福音事工充满了挑战性，但神也给我们惊喜，更新我们的属灵认识。接下来13节我们再来读。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腓力亚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好景不长，当帖撒罗尼迦那些与福音作对的犹太人听说保罗又在腓力亚传道，就跑到了这里，对他穷追猛打，挑唆众人要像在帖撒罗尼迦那样攻击保罗。那么又发生了什么事呢？第14节我们读。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仍住在腓力亚。这一次在腓力亚的基督徒弟兄们没有等待，也不愿意冒险让另一次骚乱发生，于是就马上采取行动应对。他们首先打发保罗到海边去。为什么到海边去啊？一方面他们要让那些犹太敌人以为保罗是从海路走了，不再纠缠；另一方面，从下面我们知道，其实是送保罗坐船直接到雅典，开始另一个宣教工作。所以保罗从来也不逃避困难，他反而越挫越勇，时刻在寻求神的心意，顺服圣灵的带领，为主赢得灵魂。他始终牢记自己的宣教使命，奉神的差遣做神要他做的工。那些犹太人针对的对象是保罗，而希拉和提摩太并不是他们的目标，所以他们仍然留在腓力亚，因为这里的教会刚刚建立，需要他们做牧养和门训的工作，同时继续福音布道。15节我们再来读。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保罗到海边并不是独自一人去的，而是有人陪伴。 送他的人不单带他上了船，还一直陪伴他到雅典，一方面是为了给保罗引路，另一方面是要保护并且照顾他。保罗声名在外，整个马其顿省对他来说都是不安全的。他们安全到了雅典以后，送保罗的人又奉他的命令回到庇里亚，叫希拉和提摩太尽快到雅典跟他会合。保罗在圣灵的启示之下对宣教施工不断进行调整。我们参考帖撒罗尼迦前书和使徒行传后边的内容，就可以知道希拉和提摩太稍后在雅典跟保罗会合，然后提摩太就奉派到帖撒罗尼迦去帮助当地的信徒，而希拉也奉派到马其顿的某个地方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后来两个人又都在哥林多跟保罗重聚。到这里，第二次宣教之旅在帖撒罗尼迦和庇里亚的工作就告一段落了。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学到什么呢？路加记载的这些故事让我们看到，无论是传福音的人还是听福音的人，都应该对圣经上的话思考明白，然后才能用信心去接受，去信靠，去顺服。对传道者来说，在帖撒罗尼迦，保罗本着圣经来辩论、讲解、陈明、传、劝告。对听众来说，在庇利亚会堂里，人们热心地要听保罗所传讲的信息，但他们不是囫囵吞枣，而是殷勤地查考圣经，考证保罗的话是否属实。所以圣经不仅像一本教科书，也像法庭。讲圣经的人不仅仅照本宣科，听的人也不仅仅被添压，双方还要挑战对方所掌握的理论以及所具有的信心，看看是不是可靠。无论是传道人还是听众，都不是表面肤浅的使用圣经，也不是断章取义引经据典的证明自己的观点。保罗的讲解基于圣经理论，而庇里亚人认真查考圣经，要看他所传的理论是否令人信服。我们可以肯定，保罗一定欢迎并且鼓励这种认真思考的回应态度，而庇里亚人相信是以真理和知识为根基的确信，而不只是情感上对福音的反应。保罗的辩论与他听众的查考是同时进行的，但这肯定不单单是知识性的探讨，而是一种信仰的深层次的交流。保罗一定更沉浸于祷告中，祈求真理的圣灵开他的口，让他讲解，也求圣灵转变听众的心思意念，让他们能明白在基督里救赎的好消息。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虽然没有提到圣灵，但是我们能从他们的行动当中能感觉到圣灵的带领和工作。所以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为主做见证。圣灵赐给我们能力，圣灵赐给我们智慧，圣灵也让我们知道应该如何做。在座各位，如果你是基督徒，是不是应该学习保罗对圣经的态度呢？如果你是慕道友，是不是应该学习庇里亚听众对圣经的态度呢？当我们对神的道认真，神的祝福就会临到我们。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感谢神今天带领我们学习这段信息。今天的经文并不长，但却给了我们很好的提醒，让我们再一次把焦点集中在圣经之上。愿我们这里无论是基督徒还是慕道友，都能够以一颗谦卑、虔诚、敬畏的心来对待神的话。无论是传福音还是明白真理，都必须认真查考圣经。在新年开始的时候，让我们按照年度读经计划规律的读经，像庇里亚人那样天天考察你的话，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当我们愿意来认识你， 你的灵必会将你自己启示给我们。求真理的圣灵转变我们，帮助我们，赐给我们能力，带领我们的信心不断成长，继续得坚固。因为福音传到我们这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